Hello， 大家好，我是 Mirren， 欢迎收听 Nolly HR。 在节目中会邀请各个产业的人资工作者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那今天来宾呢，是我最常配合的劳资顾问，然后也是我认为我身边所有伙伴里面就是劳资相关最专业的一位伙伴。那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也是在餐饮业很久的一个人资，那我都叫他嘉靖。那我们先请嘉靖帮我分享你的学经历背景。
谢谢 Mirren， 我是嘉靖，英文名字大家可以叫我 Jessica， 我名字也很好记，叫钱多事少离嘉靖，所以大家听过就会记起来。那我就是有人资背景的经验将近快20年，因为我是实务背景出身，所以对选用预留这一块都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会从事人资这一块呢？就是当初其实我大学不是人资系，我是幼保系，对，那后来是因缘际会下，就是转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当幼教老师，然后是对人资有兴趣，就是人跟人这一块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对，然后才误打误撞进了人资，然后这样慢慢就一路走来，就不知不觉20年了，对。
哦，所以想了解之前在人资的产业里面都是餐饮业吗？
不一定有的是，像我在巨匠电脑就是有待过2年，很早很久以前，对，然后那时候是做那个教育培训。
哦，
对，
然后后来就是才是两个大的餐饮业集团。
嗯，对，餐饮业集团，然后也有待过工程公司，大概就是结婚前大概我3年才离开，然后到餐饮业。
哇，那也好奇，就是你在选择人资的时候你有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吗？因为像刚听到说，就是你是从幼保出生，然后等于你完全没有人资的背景，
对，
就不论是学经历嘛，所以你怎么找到第一份 HR 工作啊？在当时
当下我是看他们就是在应征助理，然后我当下其实没有经验，所以我就想说去学习的心态，所以就是从助理做到开始升专员、高等专员，然后慢慢再一路主任、副理、经理这样升上去。
哦，那当时是什么原因会对 HR 产生兴趣？
对 HR 产生兴趣是喜欢跟人接触，也喜欢交朋友，然后我会觉得说当我把一件事情内部的事情处理好会蛮有成就感，而且 HR 的工作就是要跟各部门都有交集嘛，然后就是要八面玲珑的。我觉得那时候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可以掌握公司每一个部门的关系都很良好，然后我算是一个那种开心果，可以跟每个部门都串联起来，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也喜欢交朋友，后来越做越有兴趣，是因为比如说慢慢到后面阶段有去参加现在就是帮公司出面协调调解啊、劳检啊，那每一次的不管是和解或是和解就算我们胜诉嘛，然后或者说赢了跟后面的律师配合的一些状态诸如此类的，你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所以就是让我为什么一直想要从事这一块的原因。
所以我把它理解成你好的时候就很常接触到这些劳资纠纷的实务吗？
有时候各部门可能彼此也会有一些纠纷嘛，没有像现在处理的那么多，在公司内部可能纠纷不会那么的频繁，因为大家都是还是和谐的。之前在公司内其实比较常处理应该就是服委会啊，然后考绩啊、报表啊、每个月要整理的资料啊，还有薪资啊，这样结算就比较琐碎而且是重复的工作。对，
了解。那你自己做完第一份人资实务工作之后，你觉得那个跟你的对 HR 的想象是一样的吗？
那时候我会觉得我学的还不够多，对，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学是学人事，还不是到人资，对，所以人事的这一块就是比较书面的资料先学习完，那其实到人资是比较后面阶段，因为人事就只有就是 人事资料的 key in 啊、整理文书处理，然后怎么样保存这些资料的一些文件的统整，对，那你真的遇到人资就是有关法条的是比较后面阶段，就让自己就是有兴趣去学，然后假日时间去上课。现在就是像以我现阶段就是时不时我就会去听判决的课程，对，法院判决的课程或是跟律师讨论。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5-6个就是配合的合署律师，他们是各个不同的事务所，但是我们都是所长等级，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这样子你才可以跟得上现在的法条与时俱进，然后去帮客户捍卫他们的权利。那这是我现在就是做的还蛮得心应手蛮开心的事情。对，那你说跟我以前回想起来差别，因为以前是就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单纯的人资，就是服务公司内部的同仁跟老板，那现在是出来是面对你各个不同的企业主，所以意境跟环境跟当时的时空背景跟现在其实不一样。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再拉回到你还没做人资之前，就不是劳资顾问，
对，
就是我们可能先完全 focus 在人资的部分，所以好奇你还没有做人资之前跟你做人资之后，你对于人资这个角色定位就是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想象上的差异？
当然梦幻泡泡就是你外形就给人家其他部门看起来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很有 power 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掌握就是每个新进人员的生杀大权，或是说你给的建议跟想法老板会非常的欣赏跟采纳。但另外一面就是我认为啦，你的心理的因素抗压能力要很强，就是毕竟你要面对各个部门的他们的压力，或是有时候甚至说是误解，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欸，你找进来的人他们如果不 OK， 当然一定就是首当其冲就会觉得是人资的问题，他说你为什么找这样的人进来。但蛮妙的是你也有参与面试啊，怎么可以把就是箭都射在我身上。 对，
对，
其实人资这部门很不讨好，他有时候就是会被当箭靶。觉得另外比较黑暗面的是这个原因，就是当黑锅很容易就是他背啊。对，然后你说如果以生产效率来讲，人资其实对公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值。我坦白说很多企业主都这样认为，他们觉得最有贡献的就是业务部门，那人资就是帮我把家里顾好，那如果顾好还要把人找好，那如果人找不好那我怎么去打仗，那就是人资的问题嘛。对，有些企业主的想法是这样，不瞒您说。对，所以你说有没有泡泡被出门，有啊，就是当你的那些压力，各个部门的压力跟有时候上级主管直接下达对你的指示的时候，就是你会在中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那个压力只能自己去承受，这是外面看不到的。
哇，所以听起来是如果我把它统整成就是你开始被吸引想要做人资，是因为你觉得他看起来可能很光鲜亮丽，很有 powerful， 然后可以去掌握很多新进人员的薪资啊，或者说决定录取与否。但你实际做了之后你会发现，诶，其实你虽然具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同时也要背负着就是被误解的这个可能风险。
是啊，因为当你愿意录取这个人，你一定会分析他的优缺点嘛，那你为什么录取他，然后当然他的背景你要非常了解，你要去跟上级跟这个部门的主管做报告，然后加以讨论嘛。因为现在其实劳基法不管你进来，就是虽然劳基法没有所谓的试用期，但是公司一定会说，啊，我们要先做3个月。对，那你之后要不要给资遣费，很多公司都说，啊，你如果不适合我们合约就终止到这边。那你讲这句话就是很讲好听一点就有点暧昧嘛，就是那你要不要给人家钱，那一定要啊，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处理的嘛。那对老板来讲，他的角色就觉得说，你找一个不适合的人进来3个月后，我又要花这个钱请他走，那你人资在做什么？我们到其中被骂就是说，欸，你在浪费我时间浪费我资源。对，
等于说这就是你觉得当人资之后那个实务上落差想象很大的一个地方。
是啊是啊，对啊，因为你那个位置就是在其位谋其职，你只能就是说那种每个位置都有他的辛苦谈，我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这个位置只能就是要夹在中间，就是上面是直属主管，可能就老板，下面可能就是其他部门的同事。对，那他们来的原因跟想法都不一样，所以变你自己要去整合跟整理出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中庸跟平衡点，取得双赢嘛。对啊，
那刚提到说就是你自己会在人资这条路上20几年，然后包含现在自己出来创造劳资顾问，很大一个成就感是可能在调节纠纷，或者是可能在串联每个部门的关系，成为部门公司之间的一个开心果。所以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一些因素或哪一些情境是支撑着你在人资这个角色上持续奋斗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 每一年结束都会做所谓的满意度调查。对，那其实人资啊这个角色很妙，你要发满意度下去给各部门，当你收到的回馈是好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开心，你就觉得说，哎，我做的有价值。对，那你当然有些会给你建议，或是说评分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你心里就会觉得，哎，我要再进步。 那我觉得在人资这一块很开心的是，当你看到那些大家回馈的表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啦，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看在眼里，知道说哎，你们其实并不是像老板讲的没有贡献。对啊，
所以这个满意度是针对各部门主管还是每一个员工？
每一个员工都会做，就是去打勾，就是说哎，那当然各部门主管也会去做所谓的你帮我们这个部门找人的
满意度，
满意度，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还要做就是各部门的留员率嘛，那留员率还有他们的那个绩效考核那一些，其实你说人资不忙，人资很忙，什么事情都是归纳在人资上，有时候又偏偏跟总务会有一点挂钩，比如说他们的固定资产盘核，那跟我们人资有没有关系，也是有，因为他们的绩效考核我们也要去写，职务说明书那些我们都要非常了解他们各个部门每个人的职掌职位内容、嗯、对，你说人资这么重要，我觉得人资非常重要、嗯、对啊。
那好奇这个满意度是每个员工填对公司的满意度，举例来说公司的组织文化啦，或者是福利弹性啊等等等，是员工对公司还是员工对人资这个部门？
员工当下是平和我们人资，应该就是对我们整个人资的部门。
哦，那还会再做一份，是因为一般比较常听到的会是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
比较少耶、欸，对公司满意度应该是个别主管，就是在年终在绩效考核或面谈的时候会说哎，你对你自己明年有什么期望，那你对公司希望未来有什么规划跟满意度的感觉，让聊聊这样子，就是会比较摆在年底的时候、
嗯、那一般来说如果是调查员工个人对人资部门的满意度会问哪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刚才主管就很好想象嘛、嗯、就是可能找人的效率啦，或者说配合的状况啦等等等的，但其实员工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发薪水跟考勤之外，也比较少会接触到 HR 或是还有可能教育训练等等等，所以会问员工对人资的满意度的问题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对，如你所言，他很少接触到 HR， 除非他的薪资有问题他要咨询，或是说他想要申请贷款要申请在职
证明。
对对对，基本上其实其他很少会问到跟 HR 有所接触。对，不然就是他可能有一点问题想要离开，然后会针对一些劳基法的问题来问人资。对、
嗯、那这样子的话每年问他们对人资的满意度大概会问哪些问题？
我们是比较偏大方向，以我现在印象问的问题应该就是说哎，那个发薪的错误率每个月有没有什么发薪，就是你觉得会有不了解的地方，然后不懂都可以咨询人资、哦、那基本上这个对人资其实是最基本门槛，因为你不能发错薪水嘛、嗯、对，不管是多发少发，这对人资是一个蛮基本的不能犯的低等错误啦、嗯、对，所以他会把这个也列入。那其实人资就像我刚刚讲，人资跟总务的嗯，有时候有些公司会混在一起，比如说人资不单单是处职业，还要去计薪啊，对，然后可能会把总务那块也会纳入在里面。所以其实你说一般员工对人资的一些印象或是想法，细节比较没有，但大方向就是可能发薪跟提供资料跟咨询问题的回答。那有些人就会说那你就打去问劳工局啊，劳动部、啊 oh. 对，那这是很不 OK 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我在你这边取得不到答案，你打去劳动部或是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哎、欸，你是哪一间公司，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他们会不会说那你有没有问题，你要不要再打去1999或是劳动部去申诉。那有时候有些劳检就是这样来的、嗯、对，所以我们说人资其实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你细微的观察度一定要有，你要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员工问的一些问题也许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你的回答跟当下的反应如果让他觉得不友善的时候、哦、有时候误会就是产生在
就会产生劳资纠纷。哦，所以理解上就是大概员工会填的一些满意度的问题调查的方向会是指他们对于人资提供的服务，例如发薪或者是解决问题这类的服务的一个满意度的调查。
对，
哦，所以这部分会是你在做 HR 期间比较有成就感的来源。那你在担任 HR 期间可能感到比较挫折的，除了刚刚提到的可能会成为箭靶之外，还有哪一些是让你感到比较挫折的部分呢？
挫折的部分应该是因为人资其实分人事跟人资，那尤其是因为我们选用预留会轮调，那有时候我们在招募的时候如果一直都招不到人，那其实这蛮挫折，或是说招到人他都做不久，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位置被诅咒，来就是做不到三个月。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说为什么他都待不久，那到底原因在哪里？因为这样子一来一往，就是对公司其实不好，因为公司会觉得成本，你人进来你就是很多成本就开始产生，比如说劳健保的费用啊，然后你要交他的费用，你要带他，这些都是，甚至到最后他不 OK 你要请他走也是要资遣费。所以我们在慎选就是人的这一块，这是让我比较觉得很挫折的地方。嗯，对，
确实就是找到人已经是件很难的事情，然后找到对的人又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对于 HR 来说，可能招募这是一个大家日常生活上比较容易碰壁或是比较容易被有所困扰的一个地方。
没错，嗯，没错。对，
在这边也想要问一下，就是嘉靖现在是一个劳资顾问了，就你已经从企业的 HR 这边离开，那也好奇你对自己未来的三年你有什么样子的职涯规划呢？
我现在对未来三年的想法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广征，就是跟我一样有志想成为劳资顾问，然后为企业主服务的伙伴。对，然后就是想要再成立一间职业工会，或是类似像比较接地性的那种咨询所。所谓咨询所，就是有律师，有劳资顾问，那就是除了平常一些问题，因为大家有时候像听到问题说他找律师，然后就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啊，好贵哦，喔。
对
对，那其实我认为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要找对人，不要说为了便宜去土法炼钢去翻新闻啊，或是拼拼凑凑啊，然后导致错的讯息。嗯，那我们的想法是觉得说，劳资顾问跟律师的结合其实是很完美的一个组合。对，所以就是像我今年成立第二间公司，我第一间叫富裕，第二间叫富裕嘛，富裕你富裕。对，那我也是跟我们里面的所长，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所长杨律师。那像我们有时候伙伴或是朋友，有些人就会来信咨询，我们就也是会回复他，就希望说，你如果来我们这边，这件事情不单只有劳基法的见解，在民刑事方面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嗯，对，让你就是不要有后顾之忧，说，我已经违背了母法，那在民刑事上面会不会有双重的惩罚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们会给予你很完善的回复，让你会放心的觉得说，很满意的离开，觉得你来花这个6000块咨询是不虚此行，或是你因为你6000你可以得到劳资跟法律方面，
律师，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是会很开心的回去啦，满载而归，就觉得，我委托你们，我是非常放心的。对，因为像有些我现在最近的有些客户会觉得说，问完我又去问律师，对，那变成他是双重的花费。嗯，对，那我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就是成立更多这样的公司，或是说有更多的律师一起为更多民众服务这样子。对，
所以在这边大家就可以期待下一集，因为我们下一集会聊更多关于劳资顾问工作的日常还有条件，或者是大家好奇的一些内幕。那最后一题呢，一样想要请嘉靖，因为毕竟你之前也待到就是餐饮集团 HR 的蛮高的主管嘛，那也想要请你给未来想要当人资的伙伴一些建议。
人资的伙伴，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很单纯，因为人就是你要对法条熟悉，然后对人这一块，因为最难沟通就是人。但当你把事情解决，然后让他们很满意的离开，或是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产生，然后你就会很开心。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我给你们各位的建议会比较希望说，就是要有耐心，然后法条那些要熟悉，这些是比较基本的。对，
所以大家也听到，就是其实蛮多来宾，就是这几集大家其实都还蛮强调劳基法的这个基础，但我自己其实遇到蛮多实务上大家都会忘记这件事情，大家都反正很 care 一些国外很大幅渲染的那些，比如说 OK 啊，或者说什么
KPI，
对，或者是 OGSM 之类的，就大家反而会忘了人资要做好这个角色最原本最低的一个基本配备，就是劳基法。对，所以下一集我们会聊聊更多这个部分，然后也欢迎大家未来如果任何公司上，因为蛮常有人资伙伴在群上问说，有没有认识的劳资顾问或推荐劳资顾问。对，就在这边大家可以欢迎踊跃的跟我们的嘉靖联系。下一见咯，拜拜
拜拜。
这堂招募漏斗不只是课程，也是一套诊断招募绩效的工具，它将成为你的小百科，每当遇到真才困境时，你可以在这堂课当中找到解决方法。初入人资领域，不晓得如何展现你的招募能力吗？你有招募时效与绩效压力，想要找方法来让你喘口气吗？不晓得如何诊断招募困境，找不到突破点，想了解更多业界的新做法吗？不用花上万元请顾问，这堂课程让你轻松获得数据分析能力，自行诊断招募困境，有一次模板让你马上带入工作应用，有课堂作业透过实际演练实际发现你的问题，有真人咨询解惑你的学习盲点，有课后认证肯定你的学习成果，带你迈向加薪之路。人资小白、资深人资工作者、设置式公司管理阶层，都可以通过这堂招募漏斗课程放大你的人资价值，不再单凭感觉解释，可以借由数据撑腰，顺利与主管老板沟通，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晋升到管理层面，提前布局招募策略，提升你的工作成就。我是 Miriam， 掌握招募漏斗数据思维，让我在转职时加薪幅度高达60%。过往在企业内担任人资时，招募技巧也获得公司价值6位数的破格配股，甚至激发了招募团队的鲶鱼效应。我现在是一位人资讲师，也是一位做好企业的人资顾问，辅导将近20多家的企业，招募技巧都大有改善。主动应征履历量增加了40%，到谈率高于85%，报道率甚至突破95%。我在2021年开设了第一堂招募漏斗的课程，至今已经累积了1000名的学员，课程获得将近4.8颗星的好评，众多学员因为招募漏斗成功加薪。经过2年的时间淬炼，收集了学员的学习问题与反馈。2023年，我大幅更新了招募漏斗课程，将内容全面升级。如果你是人资工作者，想要突破真才困境，大声的证明自己，或是想要提升工作能力，往 HRBP 迈进，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堂课程。